78首，是礼拜二还是礼拜六？我记得那一次是刚有在场哈，我们唱《宝贵十架》。那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了这首诗歌以后，这首诗歌一直缭绕在我的心里哈。我一唱再唱，容我再一次清唱，来感谢我的主耶稣，好不好？因为我们大家唱没有办法同步，那我来唱哈。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光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的点都流，使我完全的自宝贵是加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你的我就用这个诗歌里边的一些话，把我里边感受的一些心意跟大家分享哈。当我唱到说“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我们知道耶稣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带出来，把我们带进神光明的国里，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那边讲的，他说使我再次能看见。我第一次唱的时候为什么讲再次能看见？再次那表示什么？曾经有过，对不对？曾经有过，然后呢再一次，好，才有所谓的曾经有过，才会有所谓的再次嘛。好，就如同我们曾经得救得胜，然后以后要再得救再得胜。像旧约讲出埃及，出埃及那个时候他过红海，哇，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这个得胜都是靠神大得胜的。我们的得救得胜都是属灵的征战，靠神大得胜大得救。我们来回顾一下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四章十四节哈，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四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哈。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14章14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胜，我们能够平安稳妥地走天路，走进永恒里，这是一场圣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有的得胜都是神来的，我们有经验都知道，不是我们靠自己，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跟神同工。神如果不做，我们就没办法。那神已经得胜了，我们配合神。当摩西说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神必为你们征战，就会得胜。果然就征战得胜了哈。也像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信靠顺服，所以进迦南第一场大战役我们都知道，耶利哥城那个得胜也是神，神指教他们要安静绕城。第一天，第二天，然后到第七天，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6章20节，听神的话。15节说他们把第七日清早，他们照样绕城7次，以前是一天绕一次，第七天要绕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换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所以20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那因为我们曾经得救得胜，我们站到今天的地步，可是圣战仍然未完，还在进行中。我们活在神的面光中，我们也看到自己生命的不堪啊，离神太远了。但是我们知道神要继续的做，需要继续的再次靠神出黑暗入光明，要得救再得救，得胜再得胜。人有看见或没有看见还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是不是靠着神得救得胜，因为这个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实质。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前面呢，腓立比书讲到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把耶稣的榜样见证摆出来，耶稣是这样子的顺服，以至于他得了极大的权柄。那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神借着圣经第一次给我的话，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23-24节。那个时候神就提醒我，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第22节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所以我说，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胜，我们的表现怎么样，那不是在乎人有看见或没有看见。我的姐姐就是看着大卫牧师一直在帮助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呢，就在因为得了恩惠，所以在大卫牧师面前都非常的毕恭毕敬的，对大卫牧师都非常好的一个态度。那大卫牧师总是帮助你们，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来认识神，来爱神。那他总是在传福音哈、哦，啊，这些人在他的面前，哦，是哈、哦，我姐姐。他最看不惯的就是说，你们在牧师面前一派那么好的态度，可是转身他们说，哦，大卫牧师这样子讲，那我们怎么可能呢，好，那语调就反了哈、哦，啊，这个就是，所以我就跟大卫牧师说，人向你所反应的固然是好，我们但愿那个是他很从心里的，但是你在，他们这个态度；你不在，他们也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蒙神悦纳，那才是真正的信靠顺服。人有看见，跟人没有看见，不是活在人面前，是活在神面前。啊，他会不是总觉得。我好像太负面了哈，他总是为人相信，我说是啊是啊，要为人相信，可是我姐姐明明看到了很多个例子嘛，我也感受到很多的例子嘛哈，我当然为人相信，我但愿人表达的那个是你在或你不在的时候，他们都是那样子的一个悔改，都是那样子的要顺服，这个才是，所以我们说活在神面前，不是活在人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行真理，影响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不是一时的这些人得称赞，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继续一次又一次的靠神得救得胜，这个会决定我们的生命会成为什么样的生命。圣保罗除了这些宝贵的话，他还继续的提醒跟勉励，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哈，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对不起，我刚刚这个话读了没有？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然后他继续讲14节到16节的前半段，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这个地方很宝贵，14节到16节前半段多么的宝贵，哈利路亚。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不是说以赛亚60章说兴起发光，就是这个意思啊。兴起发光不只是在事工上在发光，而是那个生命的本质，生命就是神的荣美要彰显出来，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用生命来见证神的道。接下来保罗他就讲，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在这边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服侍的目的，我服侍的目的，我劳苦在主里劳苦工作的目的，就是他所服侍的人有实在的可以献给神的信心，如果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的，他就是因此牺牲他自己他都觉喜乐。我们知道这个信很重要，对不对？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若信，神是可靠的，我们寻求他，神必赏赐给我们，这个信是很重要。所以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他的服事要让人认识神，对神有信心。在哥罗西书，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辅助说明他怎么样做主工，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引到神面前就是 to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要引进神的同在里。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觉得神给大卫牧师的呼召是像28节这样，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神在保罗的里面，他的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他的里面， 引导他，给他智慧，帮助他怎么尽心竭力的来帮助弟兄姐妹，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再次，我们曾经是顺服的，以至于我们得救得胜到这个地步，但是还要继续的依从神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美意，去顺服，去得胜，继续的出黑暗入光明，继续的越来越满有神的荣光，那很自然就能够去发光照耀。那我讲这个是跟大家彼此勉励，我自己很需要。保罗他跟提摩太说，你如果留意你自己跟你自己的教训，那你就会得神的祝福。好，第二点就是那首诗歌，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流，使我完全得自由。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所以我们个人跟耶稣的死，耶稣的舍己是有紧密的关系的。如果是这样，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流，使我完全得自由。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这边讲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我们来回味一下。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这个地方大概是指加百农。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稀奇，就归荣耀与神。当家病人，主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是罪阻隔了人蒙神亲近和得神恩惠的恩典。那耶稣成为人子，他一直按着父的心意在信靠顺服，父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父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一些事情就发生了，他就把父的恩慈跟怜悯跟全能的作为彰显出来了。然后呢，最最重要的，他那圣洁无瑕疵的神羔羊的生命完全没有罪，使他可以替我们罪人除掉罪。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本身没有罪，他就是基督，只是穿上人肉身的基督， 他有赦罪的权柄，他也有医治人的权柄。可是在这里，这个摊子，他们来找耶稣，他的朋友把他抬来，就是希望这个摊子能够得医治。可是耶稣不是直接跟他讲你得医治了，耶稣可以医治人，他却跟他讲你的罪赦了。那几个文士要来看热闹，看耶稣怎么行神迹，一听这样的话说，你说健忘的话了。那耶稣说，叫一个人就这样得医治容易呢，还是说你的罪赦了容易？你的罪赦了，这个人看不见，对不对？这是属灵的领域。但是这个人如果得医治，那是眼见，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后果。那两个都不容易，对不对？那耶稣为什么强调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真的罪除掉，神很喜欢亲近我们。神造人就是很喜欢跟人有交易，他很喜欢亲近我们。世人的悖逆把神阻绝在外，带进了死，就把神隔绝了。一旦这个罪除掉，一旦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实质出现，医治、供应、指教、引导等等，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的身心灵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什么需要，他都能够满足我们。这是一些追求主的人，他们多多少少进入一些实质，或者前人走在我们前面的，像罗比森师母，人家说他的生命进入荣耀。这一些前辈，还有我们跟我们，我们有一些同伴，多多少少进入实质的人，他们都可以做见证的。以马内利，只要这个实质一出现，医治、供应、指教、引导等等，无论是什么需要，他都能满足我们。即使医治不是一时拿到，神的恩典也够用。总之，神可以把我们平平安安的带进神的家中，或在地上，或回天家。感谢主。众人看见就很稀奇。好，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第九节到十三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为什么要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他跟他们生命有交流。这些税吏跟罪人知道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有病的，他们需要耶稣， 所以他们喜欢跟耶稣吃饭。可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是自以为意的，他们觉得你们的先生如果是圣洁的主，为什么要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他们完全不明白神的心。十三节经上说，神的心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设立一些规条，怎么样献祭啊，怎么样把那个血弹在神的面前，这些都有真理的含义在里面，不是这些祭物。神的连续就是要让人罪可以除掉，可以来蒙神的恩。那他说，我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个义人，人若自以为义，就不觉得需要拯救，对不对？人若不觉得自己有病，就不需要医生来医，对不对？那以前我就说，主啊，你怜悯我，你让我看到我需要医治。以前我觉得，哦，跟你们基督徒相处，你们的生命好棒哦，有光有爱，我羡慕，所以渴慕主。可是经过一段时间，日略认识自己，就发现，哦，主耶稣，我不只渴慕你，我是非常需要你。我从人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人为什么自认为自己是义人？那些自认为自己是义人的人，他们就不会觉得需要救助。礼义廉耻，我们以前就是在我们人的努力的范围里面，我们读书的时候，我的唯一的家教，因为我爸爸没有读书，他很感慨自己没有读书，他就鼓励我们这些读书的人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他给我唯一的家教。所以我去读书的时候，我就留意什么是做人的道理，我很注重道德，做人的道理，礼义廉耻，我们的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那个时候我们就学什么叫做义，义仪也。我如果我已经好久好久不想这些话了，以前都背得很熟，都很熟悉，所以如果我有讲不对，你们纠正我，那个谨慎或拘罚。我们以前讲义者仪也，什么叫做义？礼义廉耻，什么叫做义？就是仪，事仪的仪，正正当当的行为，和和宜宜的态度。如果我们懂得要做一个义人，我们一定要有正正当当的行为，和和宜宜的态度，这是人充其量所能够做到的。那我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人家说罪嘛，罪，有人就解读罪这个字，下面是一个非，上面是一个是。那如果不合那个礼教的，我们不要看；不合的，我们不要听，免得我们受影响。那不合这个礼教礼数的，对人没益处的，我们不要去讲， 污秽的话，损人的话，因为这个对人有害，非礼勿行，这些行为我们也不要，我们把这个称之罪。好，这个是人做人的道理，基本上应该有的。那在我胡适族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人呢，这个基本的在人间社会基本上做人的道理他不懂，所以他来到教会里面呢，他就按照他所要的要来抓取。那他们没有正当的行为，没有合理的态度，他们都不自觉。那当他们被纠正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爱心，啊、哦，所以胡适族有时候真的很难。但是这一些是神，这些是人，在人的层次，在二层天之下做人的道理。可是神的意不是这样，神的意远超过这些。当然，神的意也涵括这些合宜的做人的道理，可是远超过这些。啊、哦，神的意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意，神的意就是神生命的本质啊，流露出神的性情的那样的生命。当神应许大卫公义的苗裔要来到人间，要让我们有份这样生命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我们的意。这位神的儿子，这位救主，就是神本身。这个神本身，这个神就是我们的义，所以神的义就是神生命的本质，要流露出神的性情。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神的怜悯跟恩慈是什么，而不是地上的这些礼义廉耻。我曾经被试探、被考验，就是有的人行为不合宜，都做错事了，然后我纠正他，他不高兴，以后神光照我，我还要去道歉，因为他不合做人的道理。可是我需要按着神生命的律，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我还要去道歉。有的人呢，他自己行得不合宜了，他没有蒙光照，因为他所受的背景或所受的，他没有认为这个不合宜。那你呢？你需要去越过他这个不合宜，来包容，来担待。那、啊、如果我们一时达不到神的这个标准，好像我们就是怎么讲？可能对方会说：“你没有饶恕我，你没有包容我。”所以，为什么那个爱的那个篇章，吴老牧师说 "Be kind to each other"，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背景来的，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越过一切，让神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我们，然后来应对。在神看来，罪不只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不只是这样的层次而已。甚至，因为以赛亚书53章对罪的定义就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是没有走在神的路上。 那个就是罪。连我们很懂得做人的道理，很按着这个礼义廉耻这样子的一个规范来行，有时候在神看来，我们也是在走自己的路。因为很多人跟人之间，人的一些情形，那是活的，那个情形是活的，我要怎么去应对，需要仰望神来应对。所以我们会说爱之反而害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情况，我是要神公义的法则来纠正一个人，来提携鼓励一个人行真理，让他学习负责任，还是我要担待他的软弱，来包容他，来扶持他？这个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心意，神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如果我们不求问神，我们就按着我们以为对的去行，也许我们以为对，可是不一定是合宜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哈？我付上很大的代价去帮助人，可是在某一个点上不过完全领略到神的意思，一点点的偏差我就错了，那也是在偏行己路，结果我需要悔改。所以神的义跟神所看为是罪的，那个是很超越我们人的层次的。那耶稣讲的，我来是招罪人，我来就是呼召那些被光照知道自己需要拯救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进到神的那个光景的人，我是呼召这种人。感谢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那我们也来揣摩。好，所以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没有办法硬邦邦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因为对方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他的了解的层次到什么地步？也许我对甲应该这样子，我对乙就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需要常常来求问主，需要常常来求问主。那吴老牧师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近前家庭出来的青年，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很爱主，然后很追求早期这个罗炳生师母还有另外一些什么布鲁克长老啊，有一些什么 宅师母，他们这些很属灵的在主里非常有圣灵开启恩高的人，他跟这样的一些人追求，然后他常常在追求，常常在蒙光照，在悔改。所以吴老牧师呢里面蛮有神的恩高，他最后他离开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跟大家说，你们在我的这个追思礼拜不要讲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当打的仗我已经打了。因为我们不要用这样的话来说我， 你们要唱宣道诗101首哦。人家看吴老牧师是非常的灵命很高超，龙教是非常佩服他，他认为他是他的导师哦。那他说，你们要唱，我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所以你看，吴老牧师的灵命那么高超，他还是在常常在蒙光照，在神的面光中，让神再来光照他，再来引导他，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脱离自己，进入神里面，一次又一次，啊，不仅是顺服，而且是继续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这一场圣战没有走到底，我们都不敢讲，我们完全得胜有余了。好，求神怜悯我们。好，另外第三点，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我想这一点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哈。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20节，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律法是属灵的，神的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神设律法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当我们罪在哪里显多，我们都有罪，神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他的用意就是我们愿意来求告他，好叫他的救恩可以更多临到我们。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什么时候我们让罪作王，我们就会跟神隔绝。什么时候我们依靠神，让这一位义者耶稣来管理，来作王，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感谢主。第六章，接着第六章，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神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如果我们在罪中蒙神光照，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悔改而得救，而蒙恩。所以我们不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断乎不可。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一个真理。为什么以前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些人受洗，为了一个点水礼或浸水礼，以前的先圣先贤为了要一个浸水礼，他们甚至要坚持就是要浸水礼，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真理，就为了这个他们甚至殉道。为什么？因为他这边说不是点水礼，他说因为这个浸礼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就是你整个要进入耶稣基督的死，受洗归入他的死， 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从水里上来以后，要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为什么他们这么坚持这些神学？就为了这些神学的观点，要来把生命殉道呢？因为他们在去知道这里边蕴含的真理啊。那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边有一个 if，如果我们在耶稣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就一定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一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信耶稣、追求主，也奉献，也为神热心，做很多的事工。可是他的己如果不死，有一天他要为着这个而有莫大的亏损。我举一个例子，之前有人说，普京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因为普京说，他说教皇不是不一定是那么好的基督徒，一个人会这样说，表示他有某种方面的。那在基督教界，现代的基督教界，有一些人还称赞普丁，普丁或者是普清哈。说他维护传统的这个价值，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他甚至不同意这个西方这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一些主张哈，所以有人觉得他的信仰还不错，但是。可惜，我们这个人有很多层面，我们这个人里面也很深。他发动乌克兰战争，我们不仔细去讨论哈。如果他的己，如果他是真正追求主的，我在想。他们那些教会，他们那个俄罗斯那些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对神的心意认识多少？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普丁总统？罗马书第六章这个这么重要，我们要耶稣不仅是为我们的过犯死了，替我们除掉罪，替我们除掉过犯。他也为我们灭绝罪身，我们的这个罪身，我们这个肉体是需要被致死的。普京可能在某些方面，也许有人觉得他还不错，很有才干，啊，也有一个某一些信仰上的坚持。可是他这个肉体如果没有死掉，他可能他就栽在这里。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现在的视频，我稍微瞄了一下，他用核武做威胁，有一些事情啊，求主耶稣怜悯我们哈。我们看罗马书，哦，对不起，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八节。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的己，若是我们若跟耶稣愿意同钉十字架，如果那个事实，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就像耶稣，他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他就顺服天父，就把自己交出去了。我们如果放下自己，把自己交给神，在宝贵十架上，十字架的大能，致死我们的肉体，不用我们自己去感觉我有没有信心，只要我们做到这一步，那个信心一定会油然而生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知道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十二节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 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灭绝罪身了，所以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在耶稣的救恩为我们成全的救恩里面，这个肉体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去考量它的，肉体的结局就是要死的，耶稣已经把它致死了。所以我们如果这个信仰我们没有十足的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灭绝罪身这件事，我们如果还让肉体活着，必要死。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这个肉体，就是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今天这一件事不只是一个信仰真理啊，神学的这个观点，这个东西实质的影响到我们的存心，我们的行事为人，影响到，就以普丁为例，他的己不死，他的一些见解、一些虚荣、一些不是从神来的荣耀，所有这些他要容让这些东西在他的里面，然后他越来不顺服，再不顺服就越来越不顺服，到最后他甚至要全世界陪葬。所以一个人的己很重要，一定要致死。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事上卡住了，所以没有办法有长成的身量。耶稣不是说吗？若为了我放下自己，就会得着神的生命；若要保留自己的生命，就会失去生命。当我们常常在讲主耶稣，我们要有你儿子长大成熟的身量，这个己如果不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多得耶稣的生命。 OK， 那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偏行己路的，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做罪献给罪，就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要满心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不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不合神的心意的这个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我是献给罪做奴仆呢，还是我献给义做奴仆呢？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所以我觉得宝贵十字架的大能，如果我愿意十字架来致死我的肉体，一次又一次，当我蒙神怜悯蒙光照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来靠主得胜得救，我就一次又一次的可以领受神的生命。我如果不愿意在这样的世上，如果不愿意死，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得生命，我的生命就会卡在那里，更糟糕的像普丁总统这样子，不仅自己要丧失生命，别人也要跟着陪葬。所以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乐意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光中，来靠你得救得胜，我俯伏敬拜你。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一首诗歌。